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简介《使徒行传》。第一篇。
来，我们现在还得来到我们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讲《使徒行传》。这个你们应该拿到啊，这个纲要。哎，他们两个人讲那么多，也就讲十几分钟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灵强了，丰富了，好像你感觉啊，他们讲了很多，其实也就十分钟了。我记得讲定出来是差不多50分嘛，现在才8点，两个人一共讲了10分钟或者10分钟多一点。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使徒行传》啊，我还是用和合本，这个然后弟兄们用恢复版。如果在这个过程这个读的过程中啊，有这个强烈的不同，就是差得很远了啊，你们提醒我一下。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注意到啊。现在你们手里有这样一份这个单子，这个是第一个是使徒第一篇啊，对不对？第一个大段叫做简介《使徒行传》，这个大段要讲多久呢？我的判断啊，大概8堂到10堂，希望能快一点啊，因为我会尽快的赶。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本文，这个简介《使徒行传》呢，会有几个大段，比如说啊，第一个。这《使徒行传》的地位，第二个《使徒行传》中的神，《使徒行传》中的基督，《使徒行传》中的耶稣，《使徒行传》中的灵。但是我把呀，《使徒行传》中的使徒摆到《使徒行传》的地位中来说了，因为他就是讲使徒嘛，所以《使徒行传》的地位，第一个啊，这是全本新约的桥梁和脊椎骨。脊椎骨是李弟兄的一个发表，桥梁是一般人我们这个领会，我们的领会啊，如果只有是福音，紧接着就是书信，圣经不好读，不知道为什么，从这我们主耶稣啊，变成了一些教会，变成了一些圣徒，所以他必须有一本书啊，把我们对主所事的、所做的、所成就的和复活而有的结果都产生出来。而这个引申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借着《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所以它是一本呢非常重要的书。你如果把《使徒行传》拿掉了啊，你就觉得、啊、这个新约啊不完整了。比如说四福音，你拿掉一本，我不说你可以拿掉一本，假如你拿掉一本，你还有三福音，懂不懂？这个书信你拿掉一卷，你就拿掉一卷，你还有其他的卷。他都不是不给你一个感觉，哎呀，圣经缺了，懂我这意思？当然，读经的人就来跟我辩论了，说哪有这个事啊？这个你把这个四福音拿掉一个，那么主耶稣是王，主耶稣是人，主耶稣是奴仆，主耶稣是人，主耶稣是神啊，就少了一样了。这是解经，因为它有4卷嘛，所以你去解。你有没有领会啊？启示录你拿掉了，你就觉得圣经没有结束。这个使徒行传你拿掉了，你觉得圣经不会完美，其他的书信你拿掉了，也许在你过生活，过这个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你会感觉到缺欠，你觉得一个东西不够了，它就不像啊使徒行传和启示录地位那么的明显。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虽然呢、啊、也注意啊，使徒行传呢、啊基本上啊，没有什么教训。我慢慢这么读下来啊，这你把整本的新约分成两个部分，福音书和书信连同启示录，把基督的所事活出和成就延伸出他的扩大和见证，懂不懂？使徒行传呢，把新约分作两个部分，因为它放在中间嘛。是使徒行传呢，就把基督他所示的他的活出成就啊，延伸出他的扩大和什么呢？他的见证。如果没有使徒行传，后面的书信呢不好读的，这样也不容易领会的。那有了使徒行传你就懂了啊，前面是种子，后面是果子， 能不能清楚？使徒行传就把这个种子啊长出果子来了。所以第三个，这个是啊，我讲的，我写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挂心，我在考虑啊，在旧约里有没有这样一卷书？有的人说啊，这个约伯记是个桥梁，因为约伯记本身你把它归类作诗歌，可是它不绝对是个诗歌，所以啊，约伯记是个桥梁。那么从有摩西五经了，然后到历史了，到末了有了诗歌了，后面就是先知了。有人说约伯记是桥梁，有人说以赛亚是桥梁。那我这样好不好？我就用啊一个简单的书，因为约伯记的丰富啊比不上啊这个简单的书，叫路德。约伯记长篇大论呐、懂不懂？里面满了神的工作，也满了神的辩论，但是啊，那个生机生命的运作在约伯记啊不是那么鲜明。约伯记最高的一句话就是：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所以我轻看自己，我在芦荟中啊懊悔。完了，不也够可怜了吗？所以我这里啊选了这么一卷书，这是只是说啊相对啊，也许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我就说啊，那你就不同意吧，这个并不要求人同意的啊。只是说我说行传的地位啊有一点像旧约中路德记的地位。路德记说了什么呢？和行传呢都是说到生命，说到生命的成长，说到生命运作的见证，懂不懂？说到生命，生命成长，或者生命的扩增，或者生命运作的见证，两卷书在这点上是一样。使徒行传完全是神圣的生命如何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扩增，在那里运作。路德记啊不是一堆人，却是一个人借着一堆人。使徒行传是描述一堆人，使徒们在那做这个事。路德记呢只有一个小姊妹路德，借着一堆人，经历呢却是一样，什么摸着生命了，摸着生命的成长了，摸着生命的扩增了，对不对？也看见生命的运作了。所以至终啊，你看这路德记那个结果所带进的是荣耀。所以他后来不就说吗，他嫁给波阿斯是吧，然后就是谁的什么生了什么什么生了什么，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连到新约也讲了，这个他的世世代啊什么，就有一个路德、也出来了。所以路德啊他是带进一个东西的，他不是一卷书为着那卷书，在那一卷书里啊，他是满了生命的，满了生命运作的，满了生命扩增的，也满了生命的成长的。而这个成长了、扩增啊、运作，又带进一个结果，是连于啊神的经纶的。从这里我就说，他有一点像呢，这个旧约中的路德记啊。在路德记以前，在路德以前，我们看见了生命的成长，这就是啊创世纪啊，然后也神圣的律法，就是摩西来的，以及属灵领袖们的征战。在路德以后，路德记以后呢，我们就看见神见证的扩增。你有没有注意啊？它是两个东西。路德记以前呢都是种子，都是种子；路德记以后呢都是那个种子的扩大。路德记以前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对不对呢？有一个人叫雅各，借着雅各，这是以色列产生了十二个支派，是吧？也借着摩西，这十二个支派就成为这个摩西的带领，十二个支派就成为以色列民，而从埃及的出走来得这个美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的确享受经历了很多东西，所以啊他们就有了会幕了，对不对呢？他们就有了祭祀的体系了，他们又有了这个日子节气年份了，他们就有些许多从神来的事物，但是啊都不是扩大的，都不是扩大的。所以这个摩西走了，就出了约书亚，约书亚走了，就出了一大堆各个的士师。记不记得斯伯克弟兄讲一句话，说我读完士师记，我都觉得我应该去洗一个属灵的澡，而那个洗澡的地最好的地方就是路德记， 因为读完路德记以后，所有你读四世纪那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啊，都给洗干净。感谢赞美主。所以它是一卷呢很特殊的书。所以啊，他说在路德记以后呢，我们就看见神见证的扩增，从会幕到圣殿，神国的建立，从世世到君王，这是神圣运作的具体化。在路德身上啊，神显出了许多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教训。读路德记读不到任何教训，整卷路德记没有教训，对不对呢？却没有教训。同样的，在使徒行传以前，我们看见了完美的耶稣以及被启示出来的基督。在使徒行传以后呢，却有基督的扩大和见证，就是基督的身体与一处处地方教会的建立，成了装饰整齐的心腹。在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可以看见神许多的工作，却没有教训。使徒行传没有教训，当然使徒行传里面有道，对不对？彼得讲两篇，斯提凡讲一篇。这个尼底翁在这个读经之路里特别推崇，说每一个读经的人都要好好读这几篇信息，因为这个是神迹嘛。彼得怎么能起来讲这么一篇？那等一下讲到使徒行传，我们就会讲了他从哪来这个灵感啊。但无论如何，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他说这个成了装饰神，在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神的工作，却没有教训。使徒行传没有教训，都是榜样，都是榜样。神做太多事了，好像神呢、在他全备的智慧里，把要来2000年教会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啊，都描述在行传里面。所以一个过教会生活的人，跟随主的人，为着主见证而活的人，不能不进到行传里去。到底他怎么说的啊？在第四，这是一本榜样的书，好像什么呢？一幅图画来描绘要来的世纪里教会中一切可能经历的事。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大复兴啊，在那里；衰败呀、在那里；使徒们争吵在那里，彼此斗争在那里，神圣的工作转换成基督教的组织也在那儿，好的坏的都在那短短的28章里，是不是28章？哎，就在那短短的28章里，2000年教会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个 shadow 啊，那个影子啊，都在那儿。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不也都在那儿吗？你有没有注意啊？我在教会生活50年，对不对呢？就做2000年来说呢，也就过是1/40。2000年不是40个50年吗？也不算少啊，40分之一不算少啊。整个教会里是40分之一我经过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多？
是是，
40分之一啊，这么多，
对，
是吧？那我告诉你啊。这40分之一里每一个步骤，好像我在使徒行传都能找到，每一个阶段在使徒行传都能找到。所以他这里是很特别啊，他说这是一个榜样的书，好像一个图画，描绘在要来的世纪里教会中一切可能经历的事。但是啊，有两个东西他不讲，行传却不屑于啊沉迷异端，所以异端的事他不讲，他不会说又出了个摩门呐、又出个什么了，他不讲。耶和华见证会他没有，那大陆什么东方闪电呐、西方闪电也没有啊。他不屑于沉迷一段。还有什么武力的征战，在教会历史中最受搅扰的，使徒行传说这我根本不提。这武力的征战是基督教基督徒的特长啊。今天因为他到20世纪了，你看不出来啊。所谓的十字军东征，不完全是武力吗？这个一直到今天有人说德国人恨恶犹太人，不是希特勒不是把搞了多少吗？是路德把他们喂养出来，你信不信？但是无论如何，使徒行传这两个没有，连他们寻道啊圣经也没有记载。照说后来不一个个都寻道了吗？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记载确实很有意思。 我们会讲到属灵这个成长啊，是开头那么辉煌，到末了就剩个小房子，凡来的他都接见。这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告诉你啊，所有跟随主的人一生到后来一定凄凉。就是保罗那个例子，他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对吧？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头，荣耀到不能再荣耀了；使徒行传的结束，凄凉到不能再凄凉。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啊，他描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对我们若是有看见的啊，我们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啊，我们一生享受是不尽的，我们会得到太多的益处啊。所以我这里说，这是一本榜样的书，好像一幅图画来描绘在要来的世纪里教会中一切可能经历的事，它都有了。但是啊，行传不削于沉迷异端，它有一点什么赶鬼啦、行邪术啦，那一句话就过去了。他没有讲异端如何起来搅扰，但他很强烈的讲宗教如何起来搅扰。他没有讲撒鲁，但是他很强烈的讲这个属灵的变质对教会所产生的残害，这些他都讲的非常的强烈。能不能清楚？那我们在下面啊，现在就来讲这些榜样都是些什么样的榜样。第一个啊，主显明和隐藏的榜样，这是在第一章第21节，我要读给大家啊。所以这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啊，始终出入的时候，这是一句很特别的话。这彼得啊，对圣徒们要选，是不是要选使徒啊？对圣徒们，对这120个人，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你要注意啊，这个始终出入啊，就会变成教会中这2000年没有改变的一个铁定的法则。就主耶稣啊来了，主耶稣又走了，2000年教会的历史就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走了，主耶稣走了，主耶稣又来了。主耶稣的走就是他的来，他的来就是预备他的走。虽然我这里有啊，虽然在教会里不再有主耶稣肉身同在的显明，他这个说啊，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那是指着他肉身显明的时候。但他这句话里啊，却说出一个原则来了。这个教会啊，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不可能永远维持在某一个定点上，不会永远兴旺，也不会永远衰微，不会永远得胜，也不会永远失败。因为主耶稣是始终出和入，他会来他也会走。他来的时候兴旺了，但他会离开，为着什么呢？为着培养他儿女信心的成长，生命在生命里信心的成长，或者对主在生命里享受的能力。你懂我这话的意思吗？主耶稣来了，享受主太容易了；主耶稣走了，享受主就需要能力了。祝福的时候谁都爱主，这个教会衰败的时候，谁在那个时候还能说主啊，我对你是满了把握的，我对你是满了信心的，我知道你必定要建造你的教会，那就是得胜者了。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这个当教会一切都顺当的时候，我问你了，需要什么信心呢？你根本就不需要信心，你就可以过一个最外面看来好的教会生活。但是啊，主耶稣会出，主也会入，主耶稣会来，主也会走。主耶稣的同在可以强，主耶稣的同在也可以弱。但是啊，同在强或者同在弱，主耶稣没有改变，主耶稣还是那个主耶稣，他还是同样的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的工作不会减少，他在我们中间这个带领也不会减少。但是啊，在我们主观的感觉里，我们会觉得哎呀，主啊，这个差别何等大。我在1953年得救，那就是主耶稣入的时候，主耶稣来了，对不对？ 你看三天台北市教会三天传福音，八百人，大概七八百人或者八百多人，数字我不敢确定了，受浸，三天福音一个教一三天的一处地方教会，三天传福音，七八百人受浸，你觉得主耶稣多不多？懂不懂？这个礼拜六晚上受浸四百多，受浸四百多，实在没办法了，太晚了，所以就连到主日早晨再受浸三百或者两百多三百，所以他七八百嘛。我告诉你啊，七八百人一次的受浸，我经历了，所以我就可以常在弟兄们之间夸口了。你们没有一个人受浸的时候啊，像我受浸那次人那么多。阿门不阿门？今天全克利夫兰人加起来还没有我那受浸那次的人那么多。但是啊，弟兄啊，好景不一定长哎，对不对？那个时候李弟兄走在我们中间，那话都是哎熟透了，熟透了。李昌寿的已经熟透了，懂不懂？成熟啊，熟透了，熟透了。哎呀，弟兄就跟我，在李弟兄一个聚会我不能去。哎呀，你不去啊？李弟兄现在熟透了，太成熟了，熟透了。当然我一个小孩哪懂什么叫透不透，只是那意思大概就是属灵到极点了。也没有多久嘛，这是1954-55-56，到1957-58的时候，李弟兄在上面讲，下面就是骂了嘛。李弟兄讲教会需要建造，下面通工就讲什么建造，违章建筑还要拆除大队来拆嘞。李弟兄在那讲完道了，通工回到通工之家，工人之家就开始讲这些话了。那李弟兄在那讲了，要吃主。喝主，享受主，然后他讲常在神前烧香。那我们中间一大堆脑子不清楚的，哎，我们现在信耶稣怎么还烧香啊？他那意思就是你要常常祷告，懂不懂？常在神前烧，他是用旧约的例子，常在神，他不写一首诗吗？常在神前烧香，常在神前烧香，常在神前，什么将灯点亮，也常向神歌唱。哎，那是马上又是一堆话，哎呀，都把我们搞得跟佛教徒一样了，还烧香了，奇怪了，好像突然呢，才几年呢，你看1954-55-56年，李弟兄就是神的，1958-1959年，李弟兄好像就没有价值了，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走了，主耶稣他同在了，主耶稣收回了。你说有没有道理？好像突然之间呢，有个东西啊不见了，懂不懂？可是不见了的时候啊，才知道啊，随时有启示的，跟人的马上话就多了嘛。哎呀，我简直倒霉了，我就跟着他。哎呀，什么的。但是啊，如果你果然从开头就认定了，我要的是基督，我走的是教会的路，我的存在是为着基督。我的生活是为着教会，哎呀，弟兄啊，这个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走了，主耶稣入了，主耶稣出了，对你啊没有什么影响。今天我最怕跟美国弟兄在一起，听他们讲，哎呀 ，Remember in 1970， 哎呦，头都大了。我就想跟他讲，弟兄啊，那是35年以前，你那时候还是个小孩，今天你是个老人呐、啊。那个时候主耶稣是入啊，现在主耶稣是出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出就是他的入啊。你是真爱主吗？你是真看见了吗？你是真为教会活吗？你是真这个真正的啊，愿意把自己一生啊枉费或者花费在主和他的经纶上吗？如果你是，你就说了，主啊，你情形好了，情形不好了，你同在强了，你同在弱了，对我没有不同。所以你注意使徒行传里就满了这个原则。保罗有时到一个地方去一传福音，门徒就出来了。到保罗也曾经到一个地方，到一些地方就何等凄凉。你看他开始到以弗所，那篇道讲得多凄凉，这么大一个使徒去讲这么一篇道，就没有道可讲了，没有人要听啊。哎，结果找到个碑， 卫士之神，他就起来讲一篇道。其实啊，天地主啊，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啊，谁听了？大家说再来谈谈吧，再讲讲吧，懂不懂？换句话说，我们就问了，这样一个大的使徒，这样一个丰富的使徒，现在为主说话了，怎么这个大家的反应是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啊，你第一个原则你记住啊，就是彼得所说的，主耶稣会来，主耶稣会走，主耶稣走了，并不是表示他离开了，只是他知道啊，我们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而产生啊对基督认知的实话。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告诉主啊，你同在，我敬拜你；没有你的同在，我照样敬拜你。我对你是认定的，我对跟随你是认定的，我对教会生活是认定的。控制我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前面讲过的，是有这么一个图的，被描绘出来呀、啊。这是健康话语，控制我们了，叫我们这个人呢、啊，不能不住在你面前，和你是一，和你一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他不仅主这个显明隐藏同在的榜样，第二个呢是圣灵啊充沛工作的榜样。这在这里也给你看见啊，只要是教会就没有办法没有灵，只要是教会，只要是一个教会的见证，就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和充溢，就必须有灵。所以第一个啊，它是在数字的灵里经历生命之灵的充满，是在经纶的灵里经历圣灵能力的充溢，懂不懂？数字的灵，这个圣灵的工作的两面，数字的灵叫我们的里面呢满了神圣生命的运作，而产生了什么呢？充满。这个外面呢，就外面来说呢，经纶的灵呢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啊，叫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的充溢。他这里你看啊，在13章52节，请我们打开啊，我和弟兄们读一下13章52节，说什么呢？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这里很有意思，保罗和巴拿巴在什么地方啊？给人赶出去了。这是在另外一个安提啊，不是他那个安提啊，在那个上面的安提啊，在那里。然后怎样呢？那些城里有名望的人就把巴拿巴、保罗赶走了。那两个人对着众人呢、啊，躲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这件事我到现在都不懂。这是主耶稣的教训嘛？人家不接待你，你就把……那我如果要这样的，我鞋老早都破好多双了，几乎每一个城都得躲几下，懂不懂？这个圣经不懂，但是好像他们呢是有这个规矩。好，管他怎么样吧，无论怎样，门徒怎样呢？使徒走了，他们里面呢却是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不是外面的能力，他们的处境啊并不好嘛，对不对？他们的领袖来服侍他们的、传福音给他们的被赶走了，所以那个整个的局面呢并不好嘛。虽然局面不好，他们的里面呢却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你知不知道啊？当这个逆境来的时候，你非常需要素质的灵。哎，你跟随主了，你走主的路了，好好过教会生活了，逆境的日子永远比顺境多。逆境的日子来了，你非常需要素质的灵，叫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哎呀，感谢主啊，我是有主的。感谢主啊，灵这个神圣的生命啊，今天住在我的里面。感谢主啊，在他的里面，我里面满了扶持，满了从扶持而得着的加力。哎呀，这个就是啊素质的灵。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在啊4章，使徒行传第4章，那里就是啊能力的灵。第4章第31节啊，4章31节。他们在那祷告，两个人被释放了，是吧？就祷告，祷告完以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 你知不知道啊？为什么叫你们出去啊？你们这个还要你的命一样。然后就问了，我们可不可以下午啊，还是请个人讲道给我们听啊，时间就可以啊，不要浪费，这也是对的了。所以请你不要生气，我不同意，我倒蛮同意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灵的两面，这个在使徒行传里啊一直是很明显的。你的里面必须一直不断要有素质的灵，你的外面要经历这个圣灵的充溢，经历啊这个经纶的灵。素质的灵在里面，经纶的灵在外面。素质的灵叫你喜乐，经纶的灵叫你有能力来讲说神的话。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呢，要有能力。你们这个彼此操练，这个没有什么意思，你去干真的嘛。而且我跟你说，说实话啊，这个老到中国人中间没有意思，到美国人中间去，他们没那么可怕，他们不会吃掉你的。美国人是敏感一点，你扣他的门呢，他会很敏感，这和中国人不一样。但是啊，主如果怜悯，一样人都会要主的呀，人都会要主的呀。所以啊，我们要有素质的灵，有能力的灵，然后这样呢，也在圣灵的工作里啊，蛮有运作。这圣灵也在这里有工作，有素质的灵在里面，有经纶的灵浇灌下来，然后呢，也有啊圣灵的工作不断的显明在教会的中间。这里我就想这样啊，好了，下面一段再讲吧，我们就读一下四章八节，四章第八节啊，他有圣灵的工作啊。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溢，对他们说，那个你们凡是充溢吧，哎，被圣灵充溢，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长老啊，怎样怎样，他行了神迹是吧，他这人呢、啊、有了能力的灵了，这是圣灵的运作，是不是？那然后八章二十九节那怎么说呢，读一下啊，说圣灵对于腓力说，你去啊贴近那车走，或者那灵是吧，那灵 the spirit， 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着那车走。这里它就是一个这个灵的运作，懂不懂？它不是我得出多少能力了，而是灵在这里有运作，灵在这里运作，所以就产生了话语啦，产生了祷告啦，产生了行动啦，能不能清楚？所以你来读啊，这个来读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卷非常厉害的说到灵的书，但是啊，说的最多的是神。来来，我们研究一下，神讲了170多次，讲的最小的是基督，只有30多次，讲的最少的是基督。长得最啊，我们后来讲三一神呢、啊，三一神、啊，讲灵60几次，耶稣，哎，耶稣讲的最多，耶稣，神讲的最多，耶稣讲的2多，然后这个灵讲的3多，这个基督讲的最少，你一定要懂啊，为什么？它是很有意思嘛。换句话说，所有的使徒都需要基督人性的扶持。懂不懂？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讲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为什么？因为老师说，一个跟随主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就不要活了嘛。你像我今天如果没有耶稣活着干什么？要有基督，难得嘛，开大会有个基督还不错，回到家里都得有耶稣。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那这个兴奋了、啊、特会了，有基督，在日常生活里都得有耶稣，在生活的行动里都得有灵。所以啊，他这一卷书里啊，他是满了这个灵的工作的。然后下面啊，地方教会兴起的榜样，这里一共有8个点是吧，有8个点，说到啊，有8种情形这个教会啊被兴起来。第一个是借着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产生了犹太信徒所构成的犹太地第一处教会的见证。接着五旬节， 你要注意啊，我们一面来说，因为它是第一个教会的构成，是不是？所以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行动，才有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浇灌，而且那个浇灌强到一个地步，他们的确是照着圣灵的口才说起各种不同的话来了，那是不得了，对不对呢？第二个呢，说什么呢？说借着哥尼流的势力啊，产生了外邦信徒所构成外邦地第一处教会的见证，借此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一个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这是最主要的两个势力。第一个势力是啊，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对不对？当120个人祷告，祷告了10天，啊，10天以后圣灵浇灌下来了，就把他们呢浇灌到一个身体里去了。然后呢，这个在那个时候不是出了这奇妙的事？我们读一读也可以啊，就是2章4节，啊，这个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是吧？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那后面是怎样呢？第8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多么突然一下，福州话了，台湾话了，广东话了，什么通通出来了啊！他说说呢，我们是波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代、加伯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里奈和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你看多少方言呢？而且都是干真的呀，他一共才120个人。所以几乎差不多都在讲别人的话了他人也不多嘛，一共就那么多人，不是个人都在讲别人的话了吗？而且讲的都听得很懂，哎，光是讲福州方言呢，福建方言呢，就需要10几个人呢，是不是这样？福建的方言很多，浙江也差不多，但是你我听说这个在越南打仗了，他们也不要什么密码什么电，他就找2个钱库人，通信兵全部是钱库人，通信起来完全用电话，就用这个无线电呢，讲话就用钱库话。这个越南人他怎么搞也搞不清，这哪有这种中国话？他们这个翻译官呢，他们这个听这个翻译官呢，都是讲国语的嘛，或者讲广东话，大概这一下讲起钱库话来，你要跟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话，一个字都不懂。我在他们嘴上，他们一讲起钱库话，那有时候我知道跟我无关呢，就无所谓。有时候知道讲主耶稣了，我就跟他讲：“你要是讲主耶稣，你要讲的我听懂的话，你会不会讲国语？会，你讲国语，讲国语。”哇，那些话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出来。但是有一天呢，他这个圣灵浇灌说方言了，说方言他是的确说了一个话。为什么呢？因为神需要这个语言被带到身体里来。并不说神需要人讲方言给人听，是神需要这个语言呢也被带到基督的身体里来。所以他们呢就说了各种的话了，然后怎样呢？因为这样啊，就产生了这个见证了，就是到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的就讲了这一篇话。这一篇话是怎么说呢？他末了就说到38节。38节说什么呢？彼得说：“你们个人呢，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当然不一定是指灵浇灌，就是叫你这个人呢，成为一个有神圣生命的人。你没注意啊？所以那个圣灵会不断的在教会中有工作，但是圣灵所有的工作，绝不是为着那个工作的本身，而是为着工作的目的。这里没有，这里他们都说了方言以后啊，好叫彼得传福音，带他们得救，好叫他们都进到教会生活里来。所以这个能力的灵，就是经纶的灵，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你，是为着产生他的身体的。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无论用什么语言，他还都是犹太人。所以到后来第二个就到哥尼流家了，那就是啊，到第10章，《使徒行传》第10章44、45节了。 到十章四十四四十五节，这个彼得在说话的时候对哥尼流那里讲，他不先看见个异象吗？这个有个帕子下来，有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天上有话说你宰了吃，彼得不就很好吗？说主啊，绝对不可呀，这个不洁净的东西我是不吃的。那神就说一句话，我想彼得也不懂，神看为洁净的，你也不要以为不洁净，懂不懂？这句话是讲给我们所有基督徒听的。我们基督徒常常看人不洁净，你说我讲对不对？我讲对不对？你看我在大陆城里人聚会，有时候乡下的弟兄们来找我，哎，那时候，你说我傻不拉几的，哎，一块去聚会吧。我看那弟兄就面有难色了，这叫他们来聚会啊？倒不是这些弟兄们不喜欢他，而是怕把这些乡下人往那儿一带，新来的朋友就觉得哇，原来你们是这么一般人呐、啊。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或者别的基督一看，哇，你们这是什么团体啊？我们人呐、啊，永远看别人不够洁净。但是主对他说啊，我神看为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不洁净。就在他这么这考量这些事的时候，不就有人敲门吗？格利牛家的人来了，他也就去了，就讲道给他们听了。他那道讲得很好听啊，他说我看出啊，神。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出啊，我真看出神呐、啊、是不偏待人呐、啊。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主所愿呐。你看他有没有胡说八道啊？你研究这篇信息有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叫行义啊？他应该讲，原来各国中的罪人呐、啊，主都悦纳呀就好了。那个主就会让他把话讲完了。所以他话讲一半就说不要再讲了，乱七八糟的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哎呀，彼得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人身上，就都稀奇了，因为听见他们也说方言了，称赞神伟大了。但那时候他们都是用犹太话在这赞美神，所以他们才听得懂嘛，彼得才听得懂。哇，你在用我的乡土话称神伟大，感谢神呐、啊！甚至于都有加利利的口音，懂吗？哎呀，真是太奇妙了。所以彼得就说了：“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给他们施洗了。那他们又请彼得又多住几天。这教会怎么兴起的啊？这个教会兴起的榜样，第一个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产生了以这个犹太人所构成的地方教会。第二个，在哥尼流家里就产生了这个外邦人所构成的地方教会，也是这两个受浸，就把所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都进入到一个身体的里面。阿们不阿们呢？第三个，他说借助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就产生了健康教会的模型。有一个教会就非常健康，我也这样说，你读安提阿的教会，你只有看见了一般很平凡但是有非常忠心的弟兄和谐的一同过一个教会生活。他没有描述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生活怎么过，没有描述；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过，有很多描述，懂吗？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又怎样？怎么人怎么嫁给他们？住民又怎么喜爱他们？他们又怎么大家都这个这什么房屋都卖了，然后就天天在家中薄饼，是吧？安提阿你看没有，都没有说，但是啊，在安提阿却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十一章。是不是这样？这个安提阿教会对，哎，十一章二十节啊，十一章二十节，安提阿教会的兴起产生健康教会的模型。他这个兴起怎么兴起呢？这个兴起是很有意思。他说啊，因斯提凡遭患难的四散的圣徒就走了，是吧？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但内中啊有居比路和古里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 我觉得这反非常好。我们只向中国人讲道，也不向美国人讲道，但是那时候有几个忠心爱主的，他也用英文跟美国人讲传耶稣。我们这个人很 selective 嘛，很 picky 啊，我就这样就那样。他真是奇怪啊，这个教会啊，这个兴起，他就不再是啊，这个哪一个大使徒，懂不懂？不再是啊，圣灵特别的工作，他是很自然的。有几个弟兄，在耶路撒冷活不下去了，就往外跑了。因为到往外跑了，到就到别地方这个安家了，在别地方安家了，就在那儿传福音了，就兴起教会了。那有的就越走越远了，甚至于往北走啊，一直走到安提阿了。就是安提阿那个地方呢，也有人呢就指向犹太人传。可是啊，有居比路人和古里奈人呢，他们也向希利人传讲。21节，主与他们同在，心而贵主的美国人就很多了，懂不懂？你看你们这个整个的观念呢、啊，华语啊，只有去大陆的人讲的越多呀。你要是没有负担回大陆啊，你就得学习找美国人。你看我们这个弟兄之家多年没有出戏嘛，哎，果然我们的 Peter 去了，一去弟兄之家就从5个住宿生就变成8个了，马上就3个人得救了，而且他今天答应我很快就要16个了。你看一个月不就3个了吗？那么在3个月不就16个了吗？这怎么算多啊？可我告诉你啊，他这里有个图画，不知道弟兄们能不能领会。我们一讲使徒行传，我们就会想到使徒彼得了，使徒保罗了，做了多少大事了。没有，好像最甜美的一个，而且那个最健康教会的产生，它是这么自然的。有弟兄就接受负担了，赵明就接受负担了，接受负担到太原去了。对不起啊，赵明来，接受负担到太原去了，杨什么？杨平就在后面陪他祷告。他们到那以后啊，就不仅向这个福州人、广东人讲道，他们也向啊山西人讲道，得救的人就加多了，多甜美。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这样来为主兴起教会？懂了，没有什么。哎呀，我怎么说？老实说，他没有一个愿意离开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不做工都有饭吃。他不天天在家里挨家挨户吃饭，所以他更哪要做工啊？不做耶路撒冷是这个好弟兄，这个做工的加倍忙养别人，这个懒弟兄都不做工也有饭吃。那晚上随便哪一家都有饭吃，而且都可以薄饼，感谢赞美神呢。现在呀、被赶出来了。哎呀，我真喜欢这里，我喜欢这里远过于哪个使徒到哪里，哪个使徒到，就是一般的弟兄。这个人看看也很平凡，那个人看看也很平凡，然后这一帮人呢就离开了，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呢就离开所在的地方了。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啊，他就到别地方去就传道了。有些人呢老观念，中国人就传给中国人，有些人呢就像，但是内中有啊居比路和古尼奈，今天来说内中有赵明和杨平，他们呢到了那个地方啊，也向山西人传道。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哇，你看甜美不甜美？你愿不愿意过这么个生活？我很喜欢有这几节圣经，我觉得这我们应该把它写出来，都挂到墙上去。你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甜美的？我也不是个使徒，懂不懂？我也不是个属灵伟人，但是我愿意接受一点负担。我就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到了城以后我就传福音了。有我这个口语啊，别人不一定懂，我就学他们的方言。然后呢，主与我同在呀、这怎么说呢？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哎呀，的确甜美。然后这个不仅是兴起啊，安提阿教会的兴起产生了一个健康教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你要加一加，就是13章那一段，13章开头的。在地下的教会中有几位啊 先知和教师。事实上我相信这一帮人就是那里的长老，这些长老他们就着他们的地位，他们是长老，就着他们的职分呢，他们或者是先知或者是教师，就是什么呢，就是巴拿巴和成为啊尼杰的西面和古里奈人路球，还有什么呢，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还有一个扫罗。我看巴拉巴年纪可能比扫罗，我的判断啊，说不定要大20岁。所以后来啊，那个记载巴拿巴不多。巴拿巴，你前面不是记载巴，以后再说吧。总之啊，巴拉巴是年纪大的，所以他这里还是把他放在第一，是不是这样？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尼杰就是 Negro 是吧？
对，
就黑人呐、啊。他里有个黑人长老叫西面，还有古里奈。这古里奈人，哎，应该是一种穷苦的人。这个古里奈人路球，还有呢一个贵族啊，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就是和国王一块长大的。那你就想想看，多有钱，多有势，懂不懂？有白人，有老人，有青年人，有白人，有黑人，有穷人，有贵族，还有一个解经家扫罗。圣经这里是真清楚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啊，主就打发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了。我告诉你啊，有人就讲啊，今天我们不走耶路撒冷路线，走安提拉路线。今天安提拉路线，耶路撒冷，我到现在都不太懂那路线是什么意思。你一定是有这个词，我的属灵悟性不差的，你们应该相信我的属灵悟性吧？只是到今天我还不懂那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是耶路撒冷路线就是中心控制一切吗？我不相信你一定有这个意思，懂不懂？安提阿路线就是大家出去自由吗？我也不相信。所以到底 我听见多少在主的会幕里谈这个事，我们今天是走耶路撒冷路线呢，还是走安提阿路线呢？我只能这样讲，耶路撒冷越少学越好，安提阿越多学越好。你看安提阿教会兴起多好，你看兴起这种教会兴起叫你感动啊，懂不懂？我就是个弟兄，我什么都没有，为做主的缘故我到一个城去了，我到那个城以后我就传福音了，我是个中国人，我也向美国人传，那主与我同在，得救的人就很多了，然后在我们中间呢就有了大学教授了，又有了这个CEO CIO， 虽然都是 bankruptcy to be company， 但是起码现在是个 CEO CIO， 还有一些呢还是可能啊就是最低工资的8块钱一小时，对不对？有些呢是非常有知识的，有些呢可能很平凡的，却能同心合意的配搭，做什么呢？做先知，做教师。哇，不得了啊！你羡慕不羡慕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生机丰富。所以你要教会怎么兴起呢？第一个，圣灵来兴起，圣灵得着犹太人构成，犹太人以犹太人为主为构成的耶路撒冷教会。圣灵也在哥尼流那里得构成，以外邦人得着了外邦人，产生了这个外邦人所构成的地方教会。第三个呢，借助安提阿教会的兴起啊，就产生了健康教会的模型。所以这里11章以外要请你加13章第一第二加上去啊。然后怎样呢？第四个啊，在圣灵的主权里，借着门徒的施散呢，兴起了许多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教会。这些都是叫你觉得非常喜欢的。这保罗不是闯个大祸吗？保罗闯个大祸就是他就搞人呐、啊，把斯蒂凡干掉了。保罗是这差劲的。你看这么一个这个爱主的人，他所以他才说嘛，我为着耶和华的律法。什么热心呢、啊？按照祖宗的什么遗传呢、啊？对不对？他这个，因为他这样这个搞了，大家起来打了斯蒂凡了。本来都是这些信徒啊，挨家薄饼啊，到处都是哈利路亚赞美神呐、啊，喜乐呀。终于那些啊犹太教的忠贞派啊出了气了，把斯蒂凡杀了。杀了以后怎么办呢？这帮人就起来呀、啊、围攻啊，围攻基督徒了。所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实在是很特别一件事。第一个，使徒应该早走，他不走。使徒不就应该出去的吗？这使徒留在这不动了。圣经的带领就是使徒门徒们呐，走吧，走吧。哎，你们说天天，哎，我吃你的炫饼，你吃我的春饼，他在吃他的烙饼，炫饼啊，春饼啊，烙饼，还有什么饼啊？葱油饼啊，还有什么飞饼啊、燕饼啊，什么抓饼啊，管他的啊，吃得很痛快。主耶稣就讲了，这是你们这般圣徒有什么出息啊？我还不如啊，兴起一个环境来，叫你们都走吧。你们这一走啊，很多地方的人就得救了。所以这里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这样？你看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能不能清楚啊？还有使徒不是听见什么就不要读了。反正总而言之啊，他们出去以后啊，兴起了许多处的教会。阿门不阿门？你现在我愿意这样啊，我们还没有读使徒行传，是介绍使徒行传。你有没有注意啊？你从现在这里你就能看出来了，怎么样可以兴起健康的教会？圣灵做了，圣灵带领了，能不能清楚？有负担的弟兄了，开始越过他的界限做事了。就是没有负担的弟兄，他不明显，那个越过界限就是他也像这个这说什么希利人传福音，这那是越过他的界限。那没有负担的人呢，他到一个地方去啊，他也能兴起一些教会来。所以后来不是使徒们就出去看望这些教会吗？阿门不阿门呢？那我想啊，够了，明天我们再谈吧。如果我们有这个速度来的话，这讲完的时候啊，恐怕要一个月。我想到这里我很喜乐，你们喜乐不喜乐？我就说主啊，看看使徒行传，你何等能做事啊，你是何等可爱的一位主啊，用各种的方式啊，你要兴起地方教会来得着你的见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位这种祷告结束这个聚会。